非常感谢主。不久前雷弟兄还是说，希望我过来能够跟 Amherst 的正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那我想我们能够在主内彼此虽然隔着这么远，但是能够透过网络，那么也更是在圣灵里面一起有交通都是很喜乐的事哈。在这里特别在主里面问候大家，我知道这个疫情。对所有的人，包括全世界的人都带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影响，也带来了不少的为难甚至伤害。那我们今天是属主的人，希望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是跟世人不一样不仅仅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都必须经过主，真的像刚才诗歌说的这个是爱的神做我们的牧人。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罗马书8:28是大家都非常熟的。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对保罗来说，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一定知道的，我们都应该晓得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想，我们从前后文知道这里所说的益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整个8:28到30节，如果我们用比较白话一点把它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叫我们更像耶稣。所以这个万事包括了好事，包括了坏事。包括了我们喜欢的事，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包括了人认为是大事，或是我们认为是很小的事、很平凡的事情，正面的、反面的，不管它是什么事情，保罗等于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那这个知道其实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而且用信心来应用它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叫我们更像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最近在你的生活中最困扰你的是什么最让我们里面忧虑、害怕、烦躁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把那件事情用嘴巴说出来？例如说，孩子最近不够爱主；例如说，最近自己很软弱，不想读经祷告或是最近在经济上碰到什么问题。或是最近身体上有什么疾病，你用你自己的话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讲完以后，我们就一起用保罗的话，用信心把我的问题再讲一遍我的问题什么什么什么，是为了叫我更像耶稣。主让所有的环境在我们身上，神好像打发一个使者，就是我们的环境和遭遇。临到我们身上，那么神打发他出来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目的的就是为了要叫我们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像耶稣，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是第一手的，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所信的是谁。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很遥远、很陌生的，他是我们的牧人，他亲自牧养我们，他亲自保护我们，他亲自陪伴我们，他亲自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就是在开头的时候问候大家，我们彼此勉励。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信息还是跟上一次一样哈，就是过2个小时以后，在我们自己教会主日信息要讲的，讲到。基督的各方面的琐事。那这一次我们是讲到基督是门。那我想这个题目一般人可能这个有点陌生哈，我们都会想到基督是羊的门。但是我想我今天会从3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基督不光是羊的门，基督也是窄门，领我们到永生。那另外基督也是那位裂开的幔子，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带着。渴慕的心，我们一起让主来对我们说话，好吗？希望弟兄姊妹多保重。虽然我们时间、空间让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彼此问安。我们聚会前，我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你，帕子都要除去，让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着你的容颜。你应许我们，当这个帕子除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我们要变成主的容形，容上加容，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啊，早晨我们就是带着渴慕的心来转向你，来进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在这里对我们说话，照着你所应许的，我们起誓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瞻仰你的荣美，祝福你的儿女们，特别把在东岸，在纽约，在 Amherst 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也都交在你的手中。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主永远不改变。环境可以改变，让我们爱主的心有增无减。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看不到彼此，但是我在信心的里面相信，大家都在主的面前一起聚会，一起唱诗，一起敬拜所以这叫做信心。同样的，彼得前书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因为信他就有心中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却是爱他的我们也知道他跟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想一下子又来到了年底了马上就要再过一个月就是感恩节我们靠近年底虽然整个疫情不管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是很严重，让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我也相信我们都还为着大家都还健在，应该在心中对神充满了感恩决定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是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已经经过了很多的难处，或是正在难处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失去了亲爱的家人或好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要在爱中里面彼此有更多的扶持和祷告。芝加哥大学在五月底曾经做一个调查报告说现今是美国人在过去这五十年来最不快乐的时候。他们甚至说连人这种感觉孤单感觉不快乐的这种情绪跟2018年相比已经增加了一倍所以很多人好像似乎过得不快乐，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就算我们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喜乐，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因着有主我们心里面能够靠着主还是有平安当然我们在生活里面各方面受到很多的限制有一些的担心害怕忧虑，这都是难免的像我已经将近90岁的岳母，他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改成线上聚会。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网络速度很慢所以他礼拜天在听信息的时候，就觉得我怎么讲话这么慢讲讲停停的。所以他私底下就就去问了于师母一下，他说红姐怎么了？他是不是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你看他现在怎么讲话讲讲停停的。还好他不是用吞吞吐吐的就大家都会难免担心的很多任何事情不需要担心的，我们这个时候也都会担心，那这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我决定相信大家都已经接受也预备好今年快要过去了，对不对for sure 的，我们知道2020年将要过去。同样的，我们就要相信有一天疫情也是会过去，虽然将来可能有别的疫情，但是至少这一次的 COVID-19 它早晚是会过去的。 那么我们既然有信心相信2020年要过去，相信有一天疫情要过去，那同样的也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相信有一天我们要跟主相会。我们不久不是主回来接我们，就是我们要去见主。所以这段的时间还是非常特别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用来经历主，被主改变，被主提升，让我们这个人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世人在这里认为是最不快乐的一年，是这个快乐情绪指数最低的一年，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里面却有属天的智慧，我们的生命长进了，我们属灵的辨别力增加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永恒的这个透视都跟从前不一样。我希望这是我们真的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珍惜的哈。那尤其加州前两天刚刚从这个红的这个 tier 升到 orange， 升到橘色了，那表示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所以同工们最近也都在更多的祷告和预备，看看我们什么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合适的时间，那我们也要预备好各样的该有的准备，好让我们可以开始。其实同工们几个月前都预备了，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时间配合教会现在有一些的这个整修停车场的整修等等，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时间。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呢特别讲到基督是门。基督是门这个题目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其实这个题目不光对福音朋友，更是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题目。不光是对今天在座你们在听的人，其实对我这个正在讲这个信息的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对初信的，对年轻的基督徒，或是已经信主多年很成熟的基督徒，那这个题目我们都需要温故而知新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对基督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上，我们都需要长进我们这次一连串讲基督的属事，每一个角度都提供了我们对基督一个更深，希望能够跟我们更发生直接关系的认识和经历不然的话今天讲基督是门，那如果我们对门的认识和经历不够的话，那么就是中国话说的不得其门而入这个真的就会好像变得我们是在绕行这个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完信息以后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门，找到这条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登堂入室直接跟神跟基督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本来照着约翰福音讲下来的话，我应该是只讲基督是羊的门，可是我后来一想，难得讲基督是门，将来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再讲基督是门，所以呢我就把它改成三个点来讲，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基督是门。那一方面它比较完整，一方面也可能针对不同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目前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可能能够比较有一些针对性的帮助所以讲到基督是门，我们现在先来读基督是羊的门这一方面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因为有一些的经文我下个礼拜讲到基督是好牧人的时候我可能会倒回来再用，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摘录了其中的几节，那我来念给大家听你自己在电脑面前也可以念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刚才我们唱的轻轻听就是我们听得我们认得主的声音，主也认得我们的声音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想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不晓得已经背过多少遍了哈。那我们今天还是把它列为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就把它再读一次。啊，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底下我们就从这准备要从三个角度来讲到基督是门。好，那我们知道门啊啊，那么当然第一个角度我们讲到基督是羊的门，说到他成为羊群的保护和祝福。这里我们有一个插图哈，讲到羊群跟羊圈，当然这张图羊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这个墙这个围起来的羊圈是一个露天的。我记得1994年我到以色列地去参观的时候啊，他们特别带我们到伯利恒附近的野地啊，去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在巴勒斯坦真正的羊圈跟羊门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耶稣时代也很像，当然它不见得有这么大啊，当然根据羊群的多少可能有不同的羊圈，但是上面其实是有，也是用石头有一个盖棚，让他们可以躲藏在里面躲避风雨的。然后呢，唯一只有一个门，没有任何其他的门，就是只有一个门。那牧羊人呢，常常就坐在门边守着这个门，所以所有的羊进出必须经过这个门啊，必须经过牧羊人啊。那是那个时候啊，他带我们去的。可是我因为94年的照片实在没有时间去找出来了哈，所以在网络上找一个这个一般的羊圈的图，然后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就是了。羊从这里进，牧羊人守在门口上啊，这是一个大概的图。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是羊的门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他是羊群的保护，他把那些猛兽啊，这些啊是这个狐狸啦、狼啊这些啊可能会伤害羊群的，都把它关在外面啊，因为周围的这个墙都是没有任何其他门的，独独就是一个门啊，所以门在这里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不容许啊任何猛兽跟盗贼进出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凡是不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都是贼啊。那么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那基督徒我们知道圣经上都把我们比喻作是主的羊啊，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我们都被形容成为是主的羊啊。那么羊要被看守在羊圈里面，免得盗贼、免得猛兽来在这里偷窃、杀害和毁坏。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决定不会只是把它用在真正的羊的看守上，我们决定知道这里都指着我们基督徒来说的啊。我们基督徒是主的羊，所以我们都需要被看守，我们都需要被保护，不光我们个人，连我们的家、连我们的教会啊，连神的国都需要被看守。你看在旧约里面啊，大卫特别安排利未人在神的殿里面做守门的，换句话说，那些不圣洁的啊闲杂人不可以进来的人不可以随便进来。而且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这些守门的，特别是用利未人讲到是神家的属灵人啊，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看门的，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当招待的啊，他是要有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辨别力，能够看出有没有仇敌混杂的要进来，有没有是得罪神的不洁净的要进来。所以以前可拉的后裔曾经造反，他们觉得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为什么摩西、亚伦啊，还有你们的家要自比，觉得你们比较属灵，比别人好？所以神那次审判了可拉的后裔，大丹亚比兰那次的审判之后，可拉神给他们留了余种。那么你就发现可拉的后裔非常爱主，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神审判之后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所以他们带着感恩的心，可拉的诗都是充满了对神的爱慕哈，充满了这个敬畏神的这种祷告。那么另外可拉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事的角色，就是他们做圣殿守门的。 从前他们觉得大家都一样，谁都可以，但是现在他们成为神家守门的，因为他知道神家不能有属肉体、属血气啊、属仇敌的工作跟诡计进到神的家中来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也有守望的人。尼希米当他重建城墙以后啊，终于让仇敌不能够随便的自由进出啊。所以到了傍晚，他一定把门关起来，让夜深的时候不让仇敌找到空隙可以进来伤害他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把城门全部关掉，不准外邦人来干犯了神儿女们的安息日，让他们在安息日做买卖。他把那个圣洁的这个界限分别画得清清楚楚，神家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保护跟守望。那么到了撒迦利亚书，耶和华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说他要做西安视为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神亲自成为神儿女们的保护哈。那上次我们讲到约伯记，也讲到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对不对？如果不是神今天在这里看守保护我们，我们今天的遭遇，我们碰到的困难，我们可能经历的苦难，都是这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是因为神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保护着我们。好，所以没有城墙、没有篱笆、没有门的话，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甚至国家就暴露在仇敌的攻击底下。因为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他可以随时的来攻击。所以当神家没有城墙、没有门的时候，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啊！因为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门第一件事情说到保护，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啊，它看守、它保护我们。所以耶稣是门，是羊的门，有他看守，我们安了，真的是安了。耶稣替我们看守，没有他许可，没有一个难处可以临到神的百姓。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一个苦难会临到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在心里面对神要有这样子的信任，知道主爱我们，为我们都可以舍命。他好牧人为羊舍命，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所以他决定保护我们，而且他说神所交给他的，他一个都不失落，他要看守得好好的。第二个，讲到主是羊的门，说到他成为羊群的祝福。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当然这个话英文不见得是这样哈，我只是利用中文有三个德字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得救啊。而且呢底下说到我们可以出入得草吃还有一个就是盗贼来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个四个得，这是三类的讲到得救，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不光它是一个保护，它现在也是把一个不同的境界摆在我们面前，门里跟门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样的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门里是属主的，门里面是属基督的，我们已经从仇敌的权下归到爱子的国里，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归到了光明的国度，所以门内跟门外一门之隔，天壤之别。因为这里讲到的是得救。你说你今天被关在一个公司的门外，绕不到进来吹冷气，那你不过只是有冷气没冷气有一点的不同这个门把你隔开来，那这里是讲到得救所以门不光对羊群是个保护，它其实是一个分别，它也是一个淘汰，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你才准进去。我想这个我们都能明白，你看你进海关，你不可能大摇大摆的随便要进哪个国家就进哪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要求，这是他们的门你不能随便进的。进公司也是一样，对不对？公司大公司也不会让你随便进去就进去我以前在旧金山美国银行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的电脑的东西是因为非常非常重要对公司的这个整个的运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工程师 我们不光进银行的门需要有特别的卡磁卡进去，而且它这个卡片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 code 啊，所以有很多的房间，甚至到最后我们要进到整个电脑的机房，好几台的这个 mini computer 在里面的时候，只有我们很少数的人可以进去啊。它插进去以后，门开了，让你进到里面去以后，它门自动关，然后还有下一个玻璃门，就把你关在里面。你还要有再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code， 你才可能再打开门让你进到电脑房去。他就把你卡在中间，然后camera 照着你，别人要看准你可不可以，然后你的卡片上有特别的密码准许你进去的，所以门槛都是管得很严的啊。那你看我们上大学上研究所门槛也都很高，你要上伯克莱，你要上 Stanford 你要上 Ivy League，他不是随便让你进去的，都有一个门啊，不能够随便进去的。他说到一个条件，我听说八月底那次看报纸说，在河南有一个家长，他花了23万块钱让孩子进补习班，这个10个月以后，没想到他去考试，物理只考了2分哈，所以他很生气的是要补习班退费。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就发现人花这么多的功夫，为了要达到能够跨过那个门槛，让我得以进入一个境界，进入一个资格啊，得到一个资格。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耶稣是门，不光说到他保护了我们，耶稣是门，他也说到在这里是一个淘汰，啊，没有基督的福音不叫福音，没有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福音是没有办法叫人得救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传福音，只告诉人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可以让你这个找到女朋友，可以生孩子，可以有绿卡，我都听过很多人说这样子的福音见证哈。那弟兄姊妹不能够把结果当作救恩的真理，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基督是门，所以他在这里说，凡从我这里进来的就必得救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基督，不仅我们不能得救，底下的这两个得也都没有份了哈。好，那第二个是得草吃，他说并且出入得草吃啊。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他不仅仅知道哪里有青草地，哪里有可安歇的水边啊，他更是能够让羊群能够平安无忧无虑的在那里享受他的牧羊、他的眷顾和他的陪伴。这是我们的主哈，好牧人。啊，所以以西结书34章，神特别定罪神家那些没有尽责、不忠心的牧人。神说他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啊，我就是简单读几节哈。以西结书34章13节开始，他说：“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然后要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的山上一切的溪水旁边牧养他们。”带到山上，带到溪水旁啊！他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你读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哈。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啊！”前面已经够我们感恩的，全是恩典，而这边是一个更大的恩典。他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16节说到：“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哎呀，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画，让我们可以去想象神做我们的牧人。以前有人形容到说这个诗篇23篇的那个那里形容说这个他带我到溪水边带我到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说那些羊几乎都是躺在那里吃啊，左边弯过来可以吃草，右边弯过来可以喝溪水，他根本不要动的，躺在那里 relax 啊。那当然这是幽默的形容，但是其实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享受好牧人。他知道哪里有青草，知道哪里有溪水，而且他亲自陪伴、亲自保护、亲自牧养。 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神说他要亲自做我们的牧人，而且我下个礼拜讲耶主是基督是好牧人的时候，其实神在旧约里面所有预言将来要做好牧人的都指着基督来说的哈，我们将来下个礼拜再说。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要亲自牧养我们啊，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插图也是讲到羊在青草地和溪水边啊，那是一个非常祥和也是羊群非常安息享受的环境啊。所以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并不是说我不仅仅没有什么缺的啊，英文是说 I shall not want， 我根本就一无所缺啊，别无所求啊，不仅是一无所缺，而且是有足够了，别无所求啊。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别无所求啊，带我到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唱诗篇23篇，是爱的神做我牧人，他真的是好牧人。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特别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特别强调今天就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他不是一次一给你一个仓库，给你一个月的，给你一年的，他是每一天让我们学习在信心中我们来渴慕，来经历主丰富信实的供应，而且是新鲜及时的玛纳。第三个德讲到得生命他说不仅仅我们从这个门进来的要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在这里接着他告诉我们他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说过神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在引领我们这个，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所有的环境不管是什么，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为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生命，而且更多的像耶稣。所以盗贼来是要偷窃，是要杀害，是要毁坏，但是主耶稣来他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一个讲到基督他是羊的门，他成为了我们的保护，他也成为了我们的祝福和丰富的供应，让我们不仅仅得救，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而且我们出入可以得草吃，这两个应该倒过来。好，第二个我们来讲第二个角度，讲到基督是窄门。我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到窄门跟小路一般人喜欢走宽路，喜欢走宽门Broadway 喜欢走大的门但是主在这里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得永生的话，必须走窄门必须走小路所以刚才我们前面第九节特别说到主耶稣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如果要得救，如果要通往永生，要得着永生，我们需要跨一个门，这个门就是基督这个门主耶稣说是窄门，这条路跨进了窄门的路也是小路，但是呢却是生命之路，它能够引我们到永生。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到这世界非我家，他特别说到天门为我大开还有一首诗歌靠近主也说到当永生门为我大开，愿与主同进天庭。所以你要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门是一般人进不去的，是必须今天就找到这个窄门，今天就走在这个小路上的。这就是马太福音7章13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你根本不要找，他就把你带去了，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走在这条路上，他把你引到那去，所以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它不是这个很自然你就会走到的，它是需要花功夫花代价，要很认真的你才能够走到这个门，走在这个路上。所以虽然是窄门，虽然是小路，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门这个路带领我们是得到永生，把我们引到永生 eternal life everlasting life， 一个永远的生命。而整个世界现在都在一条宽路 Broadway 上，所以你去世界各国看那种 downtown 啊，这个市中心差不多都有百老汇。 Broadway 就是一条宽路，大路大街，里面都是各种银行财务机构啊，最繁华的楼都在那里，叫 Broadway。 人都在 Broadway 上走，但是却有一般的人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让我们拣选窄门，让我们走在小路上。虽然是窄门，虽然是小路，却是生命之路。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24也说哈，他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天这个门要关的，没有人可以再进来。所以我们今天走天路得生命，都是我们今生的事情，要珍惜机会，紧紧的来跟随羔羊，能够跟主同行。那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他特别启示录14提到，那个时候会有一般的得胜者144,000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啊，表示他们的得胜，他们的超越，他们的属天，他们跟羔羊在一起。而这班人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的形容，但是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14:4说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以前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就说算了算了，那个差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啊！殉道者，然后绝对的走十架道路，绝对的不回头，绝对的不妥协，我觉得自己差太远了。但是其实，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都是指的我们今生在地上的生活上，不是等到天上才跟随。不是等到大灾难才来跟随，而是在他们人生中有一个特点，在他们身上就是有一个特点，他们学习紧紧的跟随羔羊。虽然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跟不上去，我们赖皮了，我们休息了啊，甚至我们走岔路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在他整个的人生中有一个特点，就算我出去了我又回来啊，就算我慢了，我后来愿意起来快跑跟随主。他的心里面舍不得离开耶稣，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不能没有耶稣，这个叫做跟随羔羊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点上紧紧的跟随。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插图讲到羊啊，紧紧的跟着牧人走哈，那这是在第10后面我下一次会提到的经文，讲到好牧人在这里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然放出自己的羊，就走在前头，就在前头走，那么羊也跟随，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请大家注意哈，虽然是进窄门走小路，但是呢，这条路却是与主同行的一条路，这条路却是叫我们可以得生命的路。代价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把它跟我们所得着的相比，那简直就是不能比，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主光照我们到哪里，圣灵感动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学习啊，在这些事情上啊，我们认得他的声音，知道是主的要求，知道是主的带领，我们就来跟。就像我不久前刚讲过，基督是生命之光，约翰福音8:12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就是学习活在今天的亮光啊，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学习在生活上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学习来顺服主，我们就发现我走在生命的路上，而且这个光越照越明， 这个叫做窄路，不要以为是要一定要殉道，一定要怎么样，要全时间，要放下工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一般跟随羔羊的，在他身上就是有个特点啊，愿意讨主的喜悦，愿意紧紧的跟随主走。那有人说，吵架需要两个人，但是停止吵架只需要有一个人。任何人只要愿意舍己，只要愿意起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吵架就停了，仇敌的破坏就停了，我们祝福也就止住了，不再继续漏了。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走窄路，可以来这里跟随羔羊，可以学习在这里顺服主。所以有时候主可能只是感动我们早上比平常早起一点，不要天天睡到那么晚不要天天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网络上，在电玩上这个我上次还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中国刚进中国的时候最流行的是常流行的一首歌叫做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现在在美国你看到年轻人我说他们可能写灵修日记的时候都说我今天早晨清晨十一点钟起来晨更灵修的时候哇，早晨十一点还叫清晨那这个现代的人生活这个不一样当然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在 IT 公司上班不可能这个样子，但是很多人礼拜天就不肯来聚会，想说等聚完会反正有录影到时候补听就好。弟兄姊妹，要学习跟随羔羊，学习走在今天的亮光中，学习起来背起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起来跟随主，这是主呼召门徒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的来跟从我们，这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进窄门走窄路，它有两个不可以忽略的大祝福，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不要光把注意力放在说哎呀要付代价要受苦要流血要这个要那个，不要这样误会虽然代价是真的，虽然有的时候受委屈吃苦是真的，但是这两个点如果我们掌握住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欣然的，会甘心的，会愿意的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进窄门，愿意走窄路。这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亲自带领我们，他走在前头，我们跟在他的后头，我们成为跟基督同行的人，成为耶稣至心的朋友。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唱他是我最至心的朋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个人敢说我是耶稣至心的朋友，对不对？我们会唱耶稣是我至心的朋友，常常都是在思念的时候掉了工作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觉得人生虚空没有意义的时候，都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安慰我们，我们觉得他是我至心的朋友。但是弟兄姊妹，神我们的主也在这里呼召，也盼望得到一般人是成为羔羊的同伴，是愿意陪着他走的。所以我们今年至少有三对结婚了结婚的人都希望同心同行，彼此不光相爱，我们能够同心同行。所以有人说夫妻像一双筷子一样，第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第二个什么酸甜苦辣都一起尝，这个叫筷子所以我们今天夫妻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跟基督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光我离不了他，他也离不了我们，主非常渴望，非常喜乐的愿意我们跟随他，成为羔羊的同伴太宝贵了。第二个什么酸甜苦辣一起尝，主都陪着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福气是成为羔羊的同伴。第二个，我们每一天所走的路是生命的路，因为虽然是窄门，虽然是小路，但是却引我们到永生不是添加一个极乐世界的那种观念而是在我今天的里面，我就跟永远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我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光也在我的生命中越照越明。当我们真正这样子跟随羔羊，真正走在这条窄路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它其实是生命的路。我们说过的十字架真正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乃是基督要把基督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跟随羔羊走在生命的路上的时候，里面常常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虽然环境有难处，虽然前面有艰难，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像不在我们的掌控中，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安定安息跟喜乐。我知道我走在神的喜乐中，我走在神的旨意中，我走在神所悦纳我的道路上。所以跟随羔羊进窄门走窄路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不跟随主，不肯进窄门，不肯走窄路，其实代价更大，而且是永生的代价。所以我们这次博讯师生特会那么多人在回馈的里面都提到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觉得我们一直在绕行，没有真正的登堂入室。神带领我们是要到我们进迦南地，但是我们在西尔山一直绕行，一直绕行，一直绕行，有那么多属灵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只是字句，只是道理，我们没有经历，我们生命里面缺少真实的进入所以这是很多很多人的遗憾。希望我们不光遗憾，我们真正的来经历，而经历的路就在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羔羊往前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希望我们都能够跟随他。好牧人在前面带领我们，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也跟随他。第三个，讲到基督是至圣所的幔子。虽然在这里不是讲门，但是我们也知道非常清楚在旧约里面不管是会幕，不管是圣殿人是不能够随便进到圣所的，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且只有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到基督是羊的门，说到他成为我们的保护，他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接着讲到他是窄门，但是却又是永生的门，为的是把我们引到生命的路上，让我们可以陪着羔羊往前，而在这一条的路上我们不住的得着生命。那现在呢，讲到第三个阶段，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了，讲到基督是至圣所的幔子。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立刻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经上特别说到从上到下，那是神把它裂开的因为它远远超过两个人的高度是人不可能爬上去的所以没有说从底下撕开来，而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不仅仅我们跟神和好，而且我们可以亲近神，在神的面前过生活，能够以神为乐。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太宝贵太宝贵的这个福音了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插图，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会幕以外，有外院，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所以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这个幔子是所有旧约属灵的伟人，不管是谁你今天想到任何你佩服的属灵伟人亚伯拉罕、约瑟、雅各、大卫、摩西、但以理、以赛亚尼西米，不管你想到谁，他们都羡慕我们，羡慕的不得了。这是他们在世的日子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事情，居然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来到约柜面前来亲近神，这是什么样子的恩典？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是无法想象的尊荣，无法想象的特权。比我们今天，如果你可以自由进出白宫，自由进出中南海，自由进出白金汉宫，弟兄姊妹，那是不得比，没得比的。但是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对这样子的一个尊荣，我们常常忽略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门，我为什么说它不是只为福音朋友的，也是为我们基督徒的。 他不是只为年轻的基督徒，也是为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主了20年、30年、40年，我们对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的相会、与神面对面的相交，我们缺少经历、缺少真实的这样子的这种体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绕行，太可惜了。一定要进去，幔子已经裂开了，已经至圣所的路已经显明了，弟兄姊妹。所以不光我们需要主，其实神常常在那里。我想到路加福音15章，神真的是一个孤单的父亲， A lonely father, a lonely God, 那么孤单，那么多的丰富，一个孩子在外面猪圈里面苦成那个样子，一个在田里面忙成这个样子，什么都不知道享受，天天就是做工做工做工做工。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其实我们最在乎的都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真的在爱里面，在真实的关系上的。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跟孩子们讲，我说现代的孩子不用18岁，很多人就已经离家了。他只要懂怎么上网，或者他甚至只要有手机，很小的孩子开始，他就几乎已经像一个离家的孩子了。他已经跟父母之间筑起了一道让父母亲非常伤心的墙和间隔，他有他自己的天地，他有他自己的 kingdom, 他把他自己建立起来，是一个父母好像踏不进去的天地，一个父母踏不进去的 kingdom。这是很让人伤心、很让人难过的事。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开始有体会。我们一定要起来，为着神家、为着自己的儿女们，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有太多的人事物把人的心夺去。今天我们大人一样，有太多的人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把我们从神面前夺去，让我们忽略了来到至圣所来亲近神。让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连于葡萄树，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结果子。让我们忽略了我们今天需要靠圣灵，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活得很辛苦，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0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来，不再遮蔽我们，不再阻挡我们。这个幔子比羊的门更厉害了，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对不对啊？把我们带到神圣的同在中，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他。而这个幔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成了的时候，当他身体裂开，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每次走在这条路上，充满了新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而且仇敌不能控告，因为这是通过他的血为我们买赎的。我们踏在这条路上，所有的罪都在这个血里面被遮盖了，被赦免了。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是又新又活的路，充满了生命、能力、新鲜、活泼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我们需要常常从幔子经过，能够进到至圣所来亲近神。所以希伯来书4章16节也是我们很熟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 timely 的帮助，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来到宝座前，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得帮助。今天他坐在宝座，说到他的权柄，说到他的能力，他无所不能，他统管万有，他是做宝座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绝对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而第二个，不光是宝座，他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让我们可以带着本相来到他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幔子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有福可以进羊的门，接受好牧人来喂养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要一个这么大的恩典，主居然 让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潮流，脱离了那个往堕落道路里面直奔的潮流，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怜悯把我们招出来，把我们拣选出来，让我们愿意走到窄门，进入窄路上，然后我们跟随羔羊，成为羔羊的同伴，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太感谢神了。所以施布真有人说有一次一个旅客到英国去在伦敦，他真的知道伦敦那时候神兴起了很多重用的仆人他不晓得要去听哪一篇讲道，哪一个人的讲道。有人建议他说，你上午去听某某某某神学家他的讲章，他的那个神学思想，他的思路都是非常非常有条理，非常清楚的他说，那你晚上到施布真的教会来聚会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所以这个人早上去了，晚上去了以后，朋友就问他说，那你今天聚会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早上的聚会，他说我听完以后我的感触就是 What a great sermon 他说一个太伟大太 wonderful 太好的一个讲章。他说那你听完施布真呢？他说 What a wonderful What a great savior 他说一个多么伟大多么奇妙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系列讲基督的所事，我们不是要把什么道理什么要求给弟兄姊妹，要大家走窄路，要大家进窄门，要大家要亲近神，要怎么样。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真的是那位伟大的救主，那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相信我们都忍不住的迫不及待的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的宝座前来瞻仰他，来亲近他。主耶稣啊，我们心里面对你真的是充满了感恩，这三个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爱我们，亲自牧养我们，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也陪伴我们，让我们不仅经过高山低谷的时候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是的，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何等的蒙恩，何等的喜乐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主啊，让我们看重基督各方面的琐事，也希望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基督的琐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带进我们的生活和经历，让我们真的常常的靠着你在这里进出得草吃，能够靠着你在这里得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更是因着你为我们裂开的身体，让我们能够踏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常常的来亲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